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1月24日，欢迎收看第73期雪花新闻。本节目将为您带来近期中国发生的社会事件。今天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赴秘鲁参加 APEC 会议，牢牢抢占 C 位；数字人民币支付因利用数字货币进行权钱交易被双开；香港47人案民主人士被重判；美国升级对港府官员签证限制；各地县中市恶性事件井喷，当局加强监控；欧美允许乌克兰使用导弹打击俄境内，俄罗斯以洲际导弹回应。首先关注时政财经要闻。2024年亚太经合组织年度峰会于11月15日至16日在秘鲁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在 APEC 峰会期间会面。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我们并不总是意见一致，但我们的谈话总是坦诚相见，直言不讳。习近平则表示，过去4年，两国关系虽经跌宕起伏，但总体实现了稳定。他说，美国刚举行大选，愿意同美国政府继续保持对话，拓展合作，努力实现中美关系平稳过渡。一个有趣的插曲是， APEC 峰会领导人合影时，在其他各国领导人尚未站好，合影前私下攀谈时，习近平则早早来到会场站定，占据 C 位。而拜登最后一刻才姗姗来迟，站在靠边位置。在秘鲁期间，习近平也对秘鲁进行了国事访问。有网友发现，他在和秘鲁总统会谈时，将秘鲁读成了秘鲁。11月2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通报，前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中国证监会科技监管司原司长、信息中心原主任姚前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通报指出，姚前背弃初心使命，不讲政治，贪图虚名，以金融科技专家自居，为一己之私不遗余力扶持特定科技服务商，甘做围猎者的重点培养对象，利用虚拟货币等进行权钱交易，非法收受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姚前被称为中国最懂数字货币的人，此前曾牵头主导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工作。财经杂志2019年报道称，姚前作为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代表着世界上一个最大的不允许比特币的国家，担任着重新考虑比特币的重任。11月14日，证监会原主席肖钢称，他们和高层领导对 A 股的心理目标为3000点，并且3000点并不存在什么科学理论上的计算过程或政策指标，仅仅是受各级领导的心理因素影响而已。此外，他还称高层领导曾对汇率破七发生过多次心理担忧，但实际破七后，他们也未感受到发生什么实际问题。数据显示，过去20天 A 股主力持续性大规模出逃。1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10月份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至24岁失业率为17.1%，而2025年高校毕业生预计1222万人。有网友表示，他们说要苦一段时间，没想到是苦一辈子。100个馒头，99个人抢一个馒头，剩下一个人吃99个馒头。11月20日，202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召开。香港高等法院11月19日宣布，对45名被判犯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泛民主派人士判处4至10年的刑期。前立场新闻记者何桂兰因参加香港民主派初选而遭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起诉，11月19日被判监7年。他曾写道：“民主自由从来不包含岁月静好，真正的民主是众生喧哗很吵闹，自由就是好好选择，要想要选，要承担，不去想你自己本身想要什么。”就很难感受到自由。在分裂国家、勾结境外势力等叙事的背后，对北京来说，我们真正的罪行是我们不满足于在被操纵的选举中苟且偷安。11月20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就国安法案件47人案判决，对多名负责实施国家安全法的香港官员实施新的签证限制。目前美国大使馆宣布制裁香港官员的文章已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被屏蔽。社会方面，在珠海体育中心撞人事件与无锡公益学院砍人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地恶性事件爆发式增长。11月15日，浙江诸暨发生一起杀人案，嫌疑人徐一平作案后在微信群里点名另外3名村官，称本来我一个一个杀你们的，现在来不及了。目前当地组织搜山并悬赏3万。然而相关评论区网友则表达了对嫌疑人的支持，有人回复不会为了3万悬赏出卖自己的良心，还有人称他为侠客， 说真的要为了那点钱出卖这种侠客吗？11月17日，武汉，一名外卖员因为被顾客投诉持刀试图冲进顾客家中。根据群截图显示，顾客称自己投诉的原因是外卖员不打电话不敲门，还送错了外卖。可能是因为平台扣了钱，所以当晚7点多外卖员就持刀上门了。幸好自己老公反应快，把他推了出去。但是对方扬言要不到钱，每天都来家门口。11月18日下午，四川成都，网暴路人和外卖员发生口角，惨遭外卖员持刀割喉。上任后，外卖员淡定地坐在一旁抽着烟，随后警察赶到将其铐上带走。警方通报系行车纠纷，35岁电动车驾驶员持械伤人，一人死亡，嫌疑人已被刑拘。11月19日，常德鼎城区永安小学，一男子报复社会，开车冲撞上学的小学生，现场大量民众被撞击倒地，孩子们四散奔逃，随后司机被群众合伙制服。现场有愤怒的民众用铁锹砸肇事车辆的玻璃，有当地人发帖称撞击了10几名学生，送医院10来人。据知情人透露，事发于早上，正值上学早高峰时段，很多小孩正在校门后排队入校，凶手疑似有预谋踩时间的。永安小学附近一商铺经营者告诉记者，学校门口本来是有隔离时段的，但是都被小车撞飞了。目前搜索一些词条已不再出现现场视频，现场视频正被陆续删除，仅有几个文字报道。事件相关话题也被微博封禁。而这一次的警方通报相比以往也没有再提及受伤人数和凶手作案原因。有当地网友投稿称，第一，在此次事件发生后几乎10分钟，区一级的网信办就已经在组织行动来应对了。也就是说，目前政府已经对此类事件形成了成熟的维稳体系，且维稳优先级很高。以至于一旦此类突发事件发生，网信办会以一种几乎和公安、救护人员相同的速度，迅速开始在各大平台组织言论审查。可以说，维稳行动比救护车到场更快。第二，这一次的报复社会袭击事件，于今天上午在网信办内部电话中被归因为对上次珠海事件的仿效，而且领导认为是珠海事件的新闻报道引起了模仿。从此之后，可能类似事件的报道力度会被严格限制。11月19日晚，网传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安泰花园一男子持刀砍人，与一众安保搏斗，有传言称男子是精神病。11月20日，河北保定大王店发生一起汽车反复碾压行人的事件，一辆 SUV 反复碾压倒地者，拍摄者直呼疯了，碾了5次了。警方通报称，案件发生后肇事者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被多次碾压的受害者已经死亡。11月20日晚，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宿舍发生一起砍人事件。11月21日，珠海月华路，一辆汽车突然加速撞击正在过斑马线的行人。目前在微博上搜索珠海，不会出现任何关联词条。11月22日，辽宁省辽阳市灯塔县同二堡皮草城附近，一辆汽车撞击多人，具体伤亡情况不详。11月22日早上7点45分，广东佛山禅城区环湖小学门口，一辆车突然失控加速闯红灯，有正在过斑马线的行人被撞。11月22日晚，扬州万达利宝广场疑似发生冲撞行人事件，目前具体伤亡人数不明。因为近期县中市的恶性案件大爆发，各地纷纷加强了社会监控。网传一份珠海市委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的通知，要求各区各部门全面摸底排查孤寡老人以及无子女、无婚姻、无父母人士，每个老人每天帮扶资金3元。据悉，早在2023年，珠海曾精准摸排7类困难老人，月探访率100%，累计探访1.7万人次。有高校开始排查因未能正常取得毕业证或相关问题引发的纠纷，还有江苏学生反映学校在近期加强了安保措施。11月16日，广州执信中学发布通知，接到上级部门要求，开始排查56岁以上无子女、无婚姻、无父母人士，要帮扶。11月17日，山东某高校下发通知，要求每位学生添加当地民警的微信。江苏常州五一路地铁站外站满了全副武装的警察。11月18日，江苏各大高校的学生们晒出了学校里整装待发的保安们。有网友回复，七旬大爷守校门，歹徒都砍5个了，保安还没看清人。11月18日，北京人大附中门口开始驻守特警。11月19日，淮阴师范学院通知，收缴宿舍内的水果刀、剪刀、大砍刀、西瓜刀。11月19日，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发布邮件，为了进一步加强校园安全，维护安全稳定，从即日起暂停通过校园参观二维码申请入校。11月20日， 一名博主称，自己在微博小号发了一句牢骚，想把欠自己钱的人都杀了，结果第二天就被户口所在地警察打电话，同时被居住所在地的警察找上门了解情况。11月21日晚，有市民发现珠海海边的人行道边新增了许多石墩，同时有手持钢叉佩戴安全帽的巡防人员。11月22日，受近期频发的县中事件影响，贵州大学宣布为维护校园安全，在校门口实行通道管理系统，学生需凭校园一卡通或微信二维码才可以入校。此举导致当晚大批学生被堵在校门口，排长队等待刷二维码。在广东珠海发生汽车撞人事件后，各地官媒纷纷发视频教大家遇到此类情况时如何自救。有网友表示，现在要学这个了吗？另一名网友跟帖回复，这个社会戾气越来越大了。而恶性案件的集中爆发也引发了社会讨论，很多人开始关注如何自保避险。11月15日，浙江杭州，由于近期全国各地发生多起汽车冲撞事件，有市民拨打市长热线，建议除了禁摩外，还要全面禁止四轮轿车上路。11月18日，广东东莞的学校向家长们群发短信，因为疫情，底层失业，中层亏本，老板破产，买房断供，炒股腰斩，开店关门，都憋着一肚子气，不知道往哪里撒呢。在外遇到有人挑衅你，谩骂你，不要纠缠，说不定你可能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恶性事件频发的当下，竟然有人借机带货。11月17日，江苏苏州，网曝领航教育一名招生老师发朋友圈称，杀的都是大专生，所以提升学历很重要，要保命就报名领航专专本，值得信赖。此言论引发民众不满，苏州领航教育对此发布声明，不当言论系个人行为，经公司讨论将其开除，对于网络上出现的谩骂诋毁行为，将采取法律手段维护权益。当然，也有人关注到了频繁发生的恶性案件背后的制度原因。在无锡工艺职业学院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后，有民众来学校送花哀悼。其中一位受访者表示，感觉现在社会戾气太重了，近几年这种杀人事件好像特别多，以前好像不太听说过，感觉每个人的心态没有以前那么健康了。11月17日，知乎一网友就无锡一高校持刀伤人发表看法，他表示，这些被学校卖过来的猪仔工资比正常员工少很多，并且钱都被学校吃了。而工厂压榨实习生绝非个例。11月5日报道，广西经济职业学院一女生进厂实习不到10天坠楼身亡，云南一中专强制学生进厂工作11小时，时薪还要被学校扣9元等等。11月17日，一博主发文，为什么他们不去伤害仇人，而是伤害无辜的人？如果不去了解杀人犯背后故事，甚至拒绝去了解，只会催生出更多惨案。一个人绝望时，他是世界上的机灵人，街市的叫卖声都会让他感官过载崩溃，并且城市人群聚集给他们提供了动手便利。而农村小冤有头债有主，很容易找到对方。11月17日，一则为什么有人心生怨恨报复社会的知乎帖子在互联网上流传，一位答主以深圳南方科技大学一名学生自杀的前后遭遇为例，讲述了当前国内普遍存在的一味维稳，普通人无法通过合理合法正常途径解决问题的困境，感叹未经他人痛，莫劝他人善，你若经我痛，未必有我善。同时，据校内人士透露，深圳南方科技大学自2019年以来多起学生自杀，目前所知的至少6起。2019年5月1日，一位即将毕业已经找好工作的研究生在校内跳楼，该事件知乎有曝光过，但是已经被校方和谐，可以通过百度搜索到。2021年左右，某位博士因为岩壁自杀。2022年，某位博士后在校内游泳池内溺亡。2022年暑假，至新书院某位深圳籍本科生在宿舍内自缢身亡，事发当时父亲开车在校门口等着接他，但是再也没有等来。2024年4月，树人书院某位贵州籍本科生在宿舍睡觉再也没有醒来，校方说他有哮喘史。2024年暑假，该书院某位深圳籍本科生在宿舍内自缢身亡，校方和警方未经家长现场确认就擅自处理孩子遗体，单方面判定孩子是自杀，且没有留下遗书。11月20日，潮州市下发通知，为迎接国考，宣布开展消防安全环保卫生考核，如企业自身不合格，这几天暂停生产，如被查到将罚款50000元。结果通知下发后，潮州市内大量商铺企业直接关门拒检，导致一天后潮州又紧急下发通知，要求企业商铺没有正当理由不得故意关门拒检。国考过后，区里将组织更彻底更严厉的检查，发现问题会更加严厉处置。 不过11月21日晚上和22日上午，潮州古城区的九成的店铺依然关门拒检。网传汕头也通知要做消防检查，使用明火经营的摊位被要求全部休息。11月21日，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强调公立医疗机构要把公益性放在第一位两个月之后，深圳各大医院传出大面积降薪事件。11月14日，四川西昌，当地环卫处原车队副队长贪污304万元，伪造凭证借12名亲属身份证冒领工资，被判刑10年，引发热议。网友回复：环卫工一个月2000元工资还被拖欠，我爸妈都是环卫工人，月薪仅有1000多。2024年11月19日，江苏南京，一女子在中国化学第14建设有限公司门前下跪大哭，讨要工资。她抱着相关负责人的腿哭诉：“我求求你们把工资给我吧，我要工资，我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我看病钱也没有，还有孩子和老人要养。”11月16日消息，湖北黄石市黄石港，女子的电动被交警没收，无奈下跪求情：“师傅，我求求你们了，我还要接孩子，我好难，没办法。”11月14日，浙江杭州，执法人员没收摆摊大妈的三轮车，大妈抓着车死活不撒手，不停哀嚎：“那么多车都不收，就收我的。”路人见状纷纷为大妈求情。11月15日，四川政府发布西藏自治区成都老干部休养基地勘察标段招标公告，该项目将被用来为西藏的老干部在成都疗养提供服务，项目工程约106.86亿元，建设资金来自国家投资、政府投资，项目出资比例为100%，总用地面积649.7亩，规划总建筑面积145.940万平方米。11月17日消息，有博主发布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的片段，结果视频被《人民的祖宗》《人民的主人》《老百姓的爷》等弹幕刷屏。11月17日，上海长宁法院发表文章，让家门口的声音被听到，结果却关闭了评论区。11月15日消息，山东，一女子声泪俱下，讲述上世纪计划生育时期的经历。那个年代，只要谁超生，就会被小分队抓走，拳打脚踢。我弟弟82年出生，属于超生，被罚款1000元，家人东平西凑，砸锅卖铁才交上了罚款，导致家里从此穷得叮当响。11月18日，吉林白城，今早白城华宾馆屋顶坍塌，画面显示整个屋顶完全掉落，现场浓烟滚滚。据悉，该馆投入使用不到7年。白城应急管理局发布声明，对于该建筑坍塌原因和伤亡情况暂不清楚。一名网友表示：“什么时候塌的？今天约的下午5点。”还有网友表示：“还好没下雪，要不又赖雪压的。”近日，广西一博主在户外采访路人：“历史上哪个朝代的贪官最多？”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发现代汽车的图片，还有网友表示：“哪个朝代人口最多？”暗指中国。11月17日，河南媒体报道称，杨中医吴明发现一女子心脏骤停。吴明表示，她太瘦了，做心肺复苏怕压断肋骨，于是拍打女子胳膊，用中医救回心脏骤停的女子。吴明表示，不是我厉害，是古人智慧厉害。一名急诊医生看到这条新闻后举报了发布媒体，他称心脏骤停需要心肺复苏和 ADE 急救，拍打胳膊救不了心脏停跳的人，这是常识。11月17日，江西南昌男子采访路边乞讨的大爷，大爷称这些年他全国寻讨，最好要的地方是延安，一天能赚500-600，目前有10几万的存款。大爷表示：“我们这代人要不动了，你们年轻人可以正好续上。”11月17日，广东大叔谈到美国时恨到咬牙切齿，并对美国前景忧心忡忡：“美国人吃的都没有，还要我们送吃的帮忙，我们中国强盛，美国嫉妒我们有钱。”11月15日，男子发视频称有哪些印度人的神逻辑：一，以前因为落后所以被侵略，现在被围堵制裁是因为我们强大，他们见不得我们好。二，进口是施恩，我们用出口养活了你们，我不卖你没法活。三，自己人过洋节是崇洋媚外，外国人过中国节是仰慕大国文化。四，外资是来分我们蛋糕的，他们居心叵测。11月17日，男子发视频称，我是中国公民和纳税人，我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的权利，人民代表不能代表我，因为他们不是我选的，我也不认识他们。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支持男子。 新时代竟然还有人哭包公。11月17日，河南开封。开封府景点正在表演包拯办案，一女子假戏真做，跪在包拯面前嚎啕大哭，随即被保安带离现场。11月17日，南京马拉松。南京理工大学教授王广身穿包公戏服，手举壮纸喊冤，随即被安保制止带走。他自称被冤贪污8年，在江苏顶级法院申诉，却被法院拖延推脱，平反之日遥遥无期。11月22日，苏州的一个二次元动漫展明确强调禁止 cos 大白、小熊维尼、鲁迅以及任何能让人联想到政治人物或事件的 cos。 11月17日，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恒昌能源有限公司一小型储罐罐顶泄压阀发生泄漏，白色气体溢出。据了解，该储罐储存的是碳酸乙烯酯。11月19日，厦门白鹿体育中心，中国队对阵日本队。一名日本球迷被现场的中国球迷误认为是中国人穿日本队服，招致现场上千人推搡围攻，大喊汉奸，随后被现场警察强行脱掉了球衣。比赛进行途中，一名球迷冲进球场，先拥抱了日方守门员，然后在场中奔跑，冲向中方守门员，随后被安保人员抬出现场。他的身上写着“身如蝼蚁，鸿鹄之志”。11月19日，广州西华路，爆棚鸡排馆门口，一名老人试图持刀袭警，随后被警察开枪击毙。近日，天津永豪集团旗下永豪奥迪、永豪红旗、永豪东风本田等三个品牌 4S 店倒闭，放贷银行把永豪公司从银行融资购进但尚未对外销售的车辆全部拉走抵债。11月15日，大批车主、员工在店前维权。永豪集团回应称，正在争取资金解决客户的交车问题和员工的工资问题，同时也在积极寻求品牌厂商的支持。一则11月13日的视频显示，湖南怀化溆浦县卢峰镇宏远村村民抗议当地在地下水水源上方建污水处理厂，并与施工人员发生冲突。据悉，污水处理厂选址为一个闲置取土坑，距离村民饮用水源直线距离仅197米。近期业主维权频发，11月10日视频显示，山西晋中金色豪庭小区业主拉横幅要求成立业委会撤换物业，过程中物业经理百般阻挠，还试图碰瓷。11月12日，江苏南通碧桂园佳期慢小区业主挂横幅抗议，要求换掉碧桂园物业，一群不明身份的人进入小区拿下横幅并殴打抗议者。据悉，该小区长期物业管理不善，环境卫生糟糕，违规停车等问题严重。11月20日，郑州融创中原大观二期业主因反对楼盘未经政府验收强制交付，集体在小区门口签拒收通知书。业主反映中原大观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据业主起草的现场拒收告知书显示，该楼盘缺失商品房质量保证书、房屋竣工验收备案表，也没有竣备证，污水管道未接通，供暖管网和换热站都未建，道路积水严重，雨水井道破烂。网友夸赞业主的验收与维权非常专业。11月21日，青海省出台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奖励办法，鼓励民众对网上有害信息进行举报，每条线索奖励50元到10万元不等。之前曝光自己父亲罗树忠在只居期间被残酷虐待的女儿罗灿红，近日在网上又发布了一段自己与身陷囹圄的父亲通话的录音。在通话中，罗树忠声泪俱下，提到自己遭到的刑讯逼供，耳朵打聋了，打断四根肋骨，腰椎也打伤了，铐着手铐140多天，手到现在还是麻木的。他还嘱咐女儿注意安全，防范官员报复，并鼓励女儿一定要坚持下去，告到底，不光是为了他自己，还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11月14日，大象新闻发布一则视频，飞行员的手有多稳。视频显示，记者和一名海军飞行员在动作稳定器机器上分别进行操作，记者一直触发警报，而飞行员则完美操作。但随后被网友们发现，在飞行员操作时，这台机器其实并没有插上电源。11月21日，一名香港博主称，自己帮助一个国内非常大的手机品牌在香港招聘，结果非常惊讶，该品牌直接表示35岁以上的简历不看，而且只签短期合同。博主表示，内地大企业想把内地的这种招聘文化带到香港，必须拒绝。与其搞这些有的没的，不如关注员工的发展，把产品做好。11月16日，江苏苏州。一网友发帖称， 平时和对象偶尔用 FaceTime 通话，但是今天突然接到警方电话，对方称该通话软件已被国家列为诈骗软件，并让自己关掉。警察还说今天是警告，后面再用就要接受调查。国际方面，首先关注俄乌战局升级。11月17日，拜登授权乌克兰使用美国战术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继美国后，英国和法国也批准乌克兰使用暴风影导弹打击俄罗斯目标。泽连斯基表示，袭击不是用人类语言实现的，我们不会宣布袭击计划，要让导弹自己说话。11月19日，乌克兰向俄罗斯境内发射了6枚远程导弹。乌方声称导弹击中了俄罗斯布良斯克地区的一个军事武器库。俄罗斯国防部则表示，军方击落了5枚美制 ATACMS 导弹，并击毁了1枚。碎片导致一处军事设施起火，未造成任何损失或人员伤亡。11月21日，俄军向乌克兰发动的一场导弹袭击中发射了1枚洲际弹道导弹 ICBM 作为回应。这也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已知俄军首次向乌克兰发射这种威力强大、射程高达数千和上万公里，而且可以携带核弹头的战略导弹。此前，普京曾宣布，如果向俄发射大型导弹或者导弹穿越俄领土，将使用核武器。11月18日，中国外交部在被问及是否向俄罗斯提供了无人机时称，中方从未向俄乌冲突当事方提供致命性武器。伊朗伊斯兰政权将开设精神病院来治疗那些拒绝在公共场合戴面纱遮住头发的女性。德黑兰道德警察局妇女与家庭负责人梅赫里·达雷斯塔尼表示，科学和心理治疗将教会女性戴面纱。11月17日，视频显示，一位阿富汗女性表示，塔利班削弱女性权利，女性12岁以后不再接受任何教育，不能在没有男性监护人的情况下外出，还要完全遮住身体，女性也不能在政府和国际组织工作。如果没有新的女性从医科大学毕业，我不知道阿富汗的医疗系统未来还能怎么发展。11月18日，中国外交部阿富汗事务特使岳小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西方不能只盯着阿富汗女性话题，发展权也是重要的人权。11月16日消息，一名俄军出发时自信地说，我要杀一群乌克兰人，结果他当晚就被俘，并跪在地上说，普京是个混蛋，荣耀属于乌克兰。11月16日，北京朝阳中学一名高级教师发文批评美国体制，他说，美国政治体制过于随意，总统权力过大，甚至可以随便招亲朋好友来组建政府，很多正部级位置都是没有经验的人做的，公务员一定要有基层经验。网友回复，这是用金字塔权力思维去理解资本主义国家体制。42岁的中国籍男子焦磊被逮捕。他于上月埋伏在东京涩谷街头，突然抱住路过的日本女艺人小岛洋菜，并将对方按倒在地。被逮捕后，他说了2句话：我实在太喜欢她了，但工作人员不让我见她。我是台湾人。目前，该男子被以涉嫌违反跟踪骚扰规制法拘留。11月22日，中国宣布自11月30日起，对日本等9国试行免签政策。同时将对38个免签国的停留期限从15日延长到30日。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欢迎通过点赞、关注和评论来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